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8号星期一，而是国际新闻。美国和菲律宾数以千计的部队3月28号开始在菲律宾北部靠近与台湾海上边界的地区举行7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显示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谋求与中国更加紧密关系，缩小早前几次军演的规模之后，美菲军事关系的重大改善。据美联社等报道，今年的年度肩并肩是将会持续到4月8号，近9000名的海军、陆战队、空军和陆军部队参加，其中美军5100人，演习包括实弹操演、军机攻击、都市战和抢滩登陆等项目。美菲军方官员说，演习将会强化两个长期条约盟友针对现实世界挑战的能力和准备的程度。報道說，鑑於這次軍演地點相對是靠近台灣，中國可能會感到不高興。聯合國警告說，隨著戰爭的推移，烏克蘭的糧食短缺正在加劇，迫使民眾採取極端措施。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處說，烏克蘭民眾正在出現糧食短缺，估計有 45% 的民眾是正在缺糧。世界糧食計劃處認為，烏克蘭的糧食供應鏈已經斷裂。计划处发言人菲里说，为数千万被困在乌克兰境内的民众提供粮食的系统正在停止运行。他说，世界粮食计划处估计，乌克兰人有1/5今日已经是使用某些粮食对应的策略，正在变得不顾一切。急迫的时候要求急迫的措施，他们正在减少粮食的份数，他们正在减少他们进餐的数量，成年人正在牺牲餐食，令到儿童是可以有东西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有430万乌克兰儿童开始流离失所，占乌克兰儿童人口的1/半以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说，有1080多名的乌克兰民众已经被打死，其中至少78%是儿童。菲利说，乌克兰超市已经是没有货，粮库储备见底，战区家庭的粮食短缺更为严重，尤其是乌克兰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新西兰总理亚德恩说，严重忧虑所罗门群岛与中国已定的安全协议。稍早前，所罗门群岛政府是证实正在与中国扩大安全合作关系，促进对外安全关系的多样化。中国官方的法治日报3月18号报道说，公安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黄小红当日与所罗门群岛警察、国家安全与惩戒部部长维科举行视讯会晤，并且签署了警务合作谅解备忘录，还说是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丰硕。所罗门群岛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持续了36年的外交关系，转移与中国建交，这个决定在这个岛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没有透露与中国签订的这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直到这份标为协议草案的文件上个星期四出现在网上。文件显示，根据协议，所罗门群岛将允许中国军人和军舰进入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亚德恩在星期一被问到新西兰是否可以接受中国军舰部署在所罗门群岛，他回答说，他们视这类行动可能导致地区军事化，亦都看不到太平洋安全需要有这种军事存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六亦都对此作出了类似的表态，他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太平洋家庭的一部分，传统上一直为这个地区是提供安全支持和危机响应。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所罗门群岛与中国草拟的协议所包含的内容将会破坏长期支撑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现有机制和安排。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将会继续发展可怕的打击能力，而且不能够交换或者出售。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报道，金正恩在会见对北韩星期四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作出贡献的官员、科学家、技术员和工人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金正恩据报说，只有在一方装备有可怕的打击能力和任何人都没办法阻挡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时候，才能够防范一场的战争，保证国家安全，压制并且控制帝国主义分子的所有威胁和勒索。金正恩星期四现场监督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时候说，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是为了帮助压制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 美国一直寻求向北韩施压，要北韩交出或者减少核武器，以及可能能够攻击美国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在会见的时候说，他的自卫力量不能够交换，亦都不能够被任何东西购买。即使有严峻的实验或者是困难，亦都要坚持，不能够有丝毫的动摇。金正恩说，北韩将会继续打造一支更加完善和更为强大的战略的力量。北韩表示，星期四发射的是火星十七型洲际弹道导弹。日本和南韩证实，飞行数据显示这次发射的导弹的飞行高度和航程都超过北韩过去试射的任何一种的导弹。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日报道说，南韩和美国的情报官员认为，北韩事实上是试射了一枚更加老式和略少一些的火星十五洲际弹道导弹。塔利班禁止阿富汗私营电视台播放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这个是塔利班去年八月在阿富汗执政以来对阿富汗媒体实施一系列限制当中最新的措施，以压制言论自由。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立即谴责了塔利班的禁播行为。美国之音代理台长洛佩兹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要求塔利班重新考虑这个令人不安和不幸的决定。塔利班正在试图实施的内容限制与阿富汗人民应得的言论自由背道而驰。洛佩兹并且说，他们对塔利班向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电视附属伙伴下达的命令感到失望和伤心的同时，美国之音将会继续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履行我们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真实信息的承诺。美国之音一个星期五天是为他们在阿富汗的合作伙伴黎明新闻台和沙姆沙德电视台用普什图语和达利语这两种阿富汗的主要语言制作半个钟头的新闻节目。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外语新闻总监卡法拉星期日亦都要求塔利班立即取消对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禁令。卡法拉在声明当中证实，塔利班下令他们的电视伙伴去除国际广播公司的播放的频道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在阿富汗播出的普什图语、波斯语和乌兹别克语的新闻节目已经停播。他说，这个在阿富汗人民面临不确定性和动荡的时刻是令人担忧的进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过去两年半受到社会运动、国安法和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移民潮有上升趋势。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有计划移民，其中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有计划移民，较半年前的调查增加五个百分点至17%。调查都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对香港未来政治环境、个人自由没有信心。一名成功申请英国 BNO 5+1移民计划的港人说，香港政府应对第五波疫情的措施朝令夕改，长期封关造成人才外流、经济萧条，对香港经济前景和个人自由失去信心，决意移民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2019年6月爆发大规模的反送中社会运动，一年后2020年6月底实施港区国安法，引发新一波移民潮，加上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港府实施最严厉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加上屡次传出可能实施禁足强检等措施，移民潮有上升趋势。根據香港入境處資料，由第五波疫情爆發至到今年三月初，正離境的香港居民人數超過92,000人，今年二月單月錄得多達65,300名香港居民正離境，較今年一月大幅增加超過3倍，當中絕大部分是經香港國際機場離境，而且以單日數字觀察，正離境香港居民人數有上升趨勢。香港居民帶錢離境的數字亦都不斷上升。據積金局公布，去年以永久離開香港為理由申請提取強積金，即是公積金的申索數目有33,800宗，按年增加接近12%，可用作申請移民，俗稱良民證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書。 申请宗数亦都持续高企，去年录得38000宗申请，较前年的29000宗升幅超过30%。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三月开始每半年进行一次香港移民潮网上民意调查，上个星期五即3月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第三次相关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3月21至到24号进行，以网上问卷成功访问6723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有24%的受访者表示有计划移民，当中3%受访者表示已经准备好随时离开，7%表示准备中，14%表示有计划但是未有准备，另外有65%表示没有计划移民，9%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调查问及受访者对香港各方面前景的信心，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对香港未来的政治环境没有信心，57%对未来享有的个人自由没有信心，接近一半即是49%的受访者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至于影响受访者永久离开香港意欲的因素，85%的受访者忧虑个人自由或者人身安全变差，79%忧虑家人前途、下一代教育或者香港的经济前景变差，另外有50%的受访者忧虑香港的疫情或者防疫措施变差。年约50岁任职大机构中层化名陈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受反送中运动影响有意移民。去年一月底英国推出 BNO5+1 移民计划的时候已经有意申请，而经过接近一年的筹备，直至到去年12月31号落实网上申请。陈小姐坦言是因为港府应对第五波疫情的措施朝令夕改，长期封关造成人才外流、外资撤离、经济萧条，对个人自由和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决意移民英国。
经济和就是说那个的人权自由两样，这两大那个影响了我这个决定，应该是这么说的。因为你身边也都见到很多，或者是我自己的同事都被逼，即是要一些是离职，有些就开工不足，有些就甚至乎是直情是没了份工，完全是因为个疫情和经济的影响，那变了大家都好彷徨啊。咁而最大问题就係话政府係居然係冇一个措施去直接去帮助呢一啲失业嘅人士囉。反而每一次嘅都係为咗商家去设想，咁变咗真係生活嘅小市民嚟讲，喺呢啲咁样嘅地方度呢，就真係係越嚟越辛苦，越嚟越困难囉。
陈小姐表示，第五波疫情睇到港府嘅防疫措施缺乏前瞻同埋自主性，要清零或者与病毒共存，一直举棋不定，长期封关、停市停业，唔能够压止疫情扩散，反而造成超过100万人确诊、7000多人死亡。佢质疑港府点解唔吸取西方国家嘅防疫经验，佢又认为西方国家陆续解封，经济同埋社会日常生活逐渐回复正常，移民英国嘅经济前景可能比留喺香港好。
你话一啲好大嘅外资嘅机构都撤离的话咧，其实香港嘅经济咧，其实系翻唔到转头嘅。咁喺更加上就系话而家这个疫情都有成两年几的时间，咁而喺香港喺两年几之后而出现咗一个最严重嘅情况，但系相比起你睇翻就系话外国嗰个处理嗰、那个喺处理嗰个疫情方面对嗰个经济嘅影响相比之下，香港似乎就系、是。 令到佢自己係走去一條不歸路，我可以咁樣去形容咯。咁所以變咗促成咗我今次真係好有決心地去走，都係因為我睇唔見香港將來會喺個經濟上面有啲乜嘢嘅轉機。
陈小姐表示，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之下，她感觉情绪相当压抑，希望在自由的地方生活，过比较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觉得在香港继续，即如果在这样的气氛环境底下，生活每个人会是比较是去，会，怎么说呢，是会令到个人個情緒會係好 depressed 啊，係啦，即係所以我想改變一下，即可能會係另外一啲比較像係冇咁緊張嘅地方，或係你可以令到我中意講乜嘢就講乜嘢，做啲乜嘢就做啲乜嘢嘅地方，繼續生活，咁覺得個人會舒服啲，同埋有意義啲咯。
陈小姐又表示，她认同香港民研的调查结果，认为香港人移民潮确实是有增加趋势，她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计划移民。
围绕住身边的朋友，其实有些已经过了去了，有些其实就是准备紧，有些也都是跟我差不多的时候出发咯。其实身边的人都真的有三分之一人是有真的做紧一些的准备咯。
已经移民英国的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分析，香港民研今次有关港人移民潮的民意调查，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有计划移民，较半年前的调查增加了5%至到17%，而非民主派支持者选择不满前景的极端选项亦都有上升趋势，他认为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他说作为理解支持政權的社會基礎，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態度是一個很重要指標。所以當我們見到非民主派支持者對香港未來前途是很沒有信心，而是你見到那個數字，我想不單止是升了4%啦，依樣咁簡單啦。我想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話，我好仲記得就係話，以往非民主派支持者對呢一個政治環境好冇信心咧，頂多個數字都係1/3度嘅，即係30%噶啦。但都不會好像今次咁樣咧，整體數字是接近40%。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分析，今次的調查有24%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移民，比半年前上升4%，即是差不多每4香港人有一個想移民，亦即是差不多1/4的人口，大約187萬人想移民。他認為比例相當高，而且移民的原因主要是跟政治因素有關。
差不多，如果你以香港有750萬人口的話，有187萬人係想走嘅，而家咁呢個數字第一就絕對唔低啦嚇。咁而我哋呢次發現呢個調查嚟，第二個好重要，我覺得需要 highlight 嘅咧，就你睇到嗰個移民嗰個意念裏邊咧，睇咁多個因素裏邊啦，你大致可以分咗三類啦。第一類就啲即係政治性嘅因素，包括咗個人自由啊、人身安全啊，包括咗點樣睇家人嘅前途啊。子女嘅教育嘅下一代嘅教育會變壞啊！第三就係政治變差，呢三個都係政治因素嚟啊！而呢三個政治因素咧，都係佔嗰個比例最高嘅啊！有72%、55%同50%嘅人啦，係覺得呢幾個因素好重要。
鍾建華表示，受社會運動和疫情等政治社會因素影響，香港正是經歷社會解體，因此調查反映政治因素是港人移民的最大考慮，而調查結果亦都反映經濟因素的影響比政治因素低。他認為這個現象和過往兩次港人移民潮有所不同，過往兩波移民潮之後有不少人選擇回流，因為香港的經濟拉力強，但是 而家香港嘅经济拉力比以往弱，而政治有关嘅推力比以往强。佢认为呢波移民潮同以往有所不同，移民嘅港人未必会再回流。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对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五正式表态支持将俄罗斯逐出二十国集团，展现了同中国不同的立场，也恐怕掀起两大强权在 G20 的最新一波角力。观察人士说，相较于七大工业国集团重视民主和人权等共同价值， G20 追求的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要达成一个无意义的共识将俄罗斯逐出可能性好低。不过他们都说 G20 虽然是一个国际经济和金融决策的对话机制，但今年很难完全忽略乌克兰战事所引发的国际紧张局势。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执意出席年底的 G20 元首峰会，恐怕当面招致来自欧美国家的责难和羞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3月25日在参加过北约NATO 的緊急峰會之後表示，他認為俄羅斯應該被逐出 G20， 亦都已經跟部分國家領導人討論過這個議題。不過他亦都說，如果印尼等 G20 成員國不支持，這樣至少應該提案給烏克蘭參加 G20 的各項會議。針對俄羅斯在 G20 的會籍的資格，美中展現了截然不同的立場。早在歐美國家傳出將俄羅斯踢出 G20 的評估的時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通过3月23日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表示，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的论坛，汇聚了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俄罗斯是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的资格，力挺俄罗斯的味道相当浓厚。除了力保会员资格，俄罗斯驻印尼大使柳德米拉沃罗比耶娃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仲打算亲自出席十月底在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所举行的 G20 峰会。印尼是这一届 G20 的轮值主席国，已经列出今年要聚焦推动的三大峰会主轴，分别是全球卫生机制、永续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转型。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研究员彼得哈吉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将俄罗斯除名的提议不是几现实。他说，早在俄罗斯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的时候， G7 亦都只有做出暂停俄罗斯会籍而非除名的决议，而且 G20 一向采取共识决，因此不是几有可能付诸正式的表决。只要单一个国家表态不支持将俄罗斯逐出 G20 的提议，最终恐沦为空谈。
Looking at the G7 record, it is a case of formally suspending it, not expelling it. It would have to be a consensus decision.
哈吉勒爾說，參考 G7 的記錄，他之前的決議是暫停俄羅斯的會員的資格，而不是除名。G20 必須要做出共識決。針對這樣的決議，俄羅斯自己當然不會同意，中國不同意，南非亦都不會同意，還有數個成員國家亦都可能不支持，所以就这方面来讲， G7 和 G20 的差异非常大。成立于1999年的 G20， 成员国除了 G7 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外，还包含欧盟和金砖五国，也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以及其他七个经济体，分别是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韩、印尼和澳大利亚。哈吉勒爾長期研究 G7 和 G20 等國際組織，著有《二十國集團演變互動記錄》這本書。他說，相較於 G7 重視民主和人權等共同價值，亦都著重處理安全議題， G20 追求的是各成員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包括在工位、經濟、金融和氣候變遷等諸多面向的國家利益。他認為，或者呢啲亦都係點解 G20 至今仍然對烏克蘭局勢保持緘默，亦都似乎唔願意就地緣政治議題表態嘅原因之一。畢竟唔少成員國仍然同中俄維持住互惠互利嘅貿易往來同互相依賴嘅經濟關係。哈吉納爾話， 中俄的貿易夥伴關係，除了建立在經貿之上，還有與西方抗衡的共同意識形態。因此他認為中國在 G20 內對俄羅斯力挺，目的在於平衡西方的勢力。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利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表示，因為歐美多國一面倒地支持烏克蘭，因此中國必須力挺俄羅斯，一方面平衡西方的勢力，避免俄羅斯走偏鋒引發核戰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亦都有將俄羅斯當成是屏障自保的意味。
中國人就這麼想，如果俄羅斯敗了，下一步就是打中國了，那俄羅斯如果不敗的話，就等於救了中國了，就是一個維持平衡。因為中國人陰陽思維，一定要維持平衡，維持平衡才能夠互相平衡制約，才能夠穩定。
張利華表示，中國人就是這樣想的，如果俄羅斯敗了，下一步就是打中國了，這樣俄羅斯如果不敗的話，就等於是救了中國，就是一個維持平衡。因為中國人阴阳思维，一定要维持平衡，维持平衡才能够相互平衡制约，才能够稳定。这样的话，中国力挺俄罗斯就等于是救自己。中国民间近来普遍流出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张利华表示，俄罗斯关系已经走上了悬崖边，唯有双方各退一步才能够化解。他认为中国政府愿意促成俄罗斯退兵，但是乌克兰亦都必须作出让步，完全承诺维持中立，不軍事化，亦都唔加入北約等。不過目前西方國家一再給予軍事支持，等於係添火，俾烏克蘭頑強抵抗，唔願意讓步。因此中國站隊俄羅斯平衡一下，亦都令到俄羅斯有啲底氣，用常規嘅軍隊持續作戰，以免興起核戰。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俄二月初達成無上限嘅夥伴關係，俾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後盾。喺西方各國自二月底以嚟紛紛對俄羅斯祭出多項制裁之後，美國總統拜登近日更透過視訊會議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面提出警告：中國假若對俄羅斯提供實質支持，包括經濟或者軍事方面嘅澳援，將付出嚴重嘅代價。位於台北嘅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魏伯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中國在 G20 力挺俄羅斯亦都可能有其他的考量，因為中國今年是金磚五國的輪值國，再加上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9月亦都要召開年會，因此中國需要俄羅斯共商盛舉的中國，假若不在 G20 表態支持，可能就失去了俄羅斯這個盟友。魏伯谷說，俄羅斯受到了西方制裁的衝擊很大，已經跌出了全球前十大的經濟規模，很可能持續下滑，而且它目前不論在經濟或者金融的貨幣上面都已經跟國際形同脫鈎，因此就算俄羅斯財長或者央行行長參加 G20 的常會，其實意義不大，即使普京真是現身年底的峰會，亦都只能刷存在感。
现在大家都在抵制他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还想要在一些国际场合上有他的存在感。G20对俄国来讲，我觉得他应该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魏伯谷话，目前大家都在抵制俄罗斯，所以他觉得应该还是想要在一些国际场合上面有他的存在感。G20对俄罗斯来讲，他觉得他应该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虽然G20属于沟通协调平台，所做的决议亦都不具強制性，但是三位學者都認為 G20 對俄羅斯仲係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且佢喺 G20 仲有中國、沙特阿拉伯等盟友關係可強化。不過魏伯谷又話，今年的國際氛圍不利俄羅斯，普京假若執意出席峰會，可能受到西方國家的外交抵制或者甚至羞辱。
西方可以有一种做法是干脆不去嘛，第二个做法是我派低阶的，不要派元首，我就派一个代表去或是次要的去，其实对普京也没有面子嘛，我本尊去，结果你们来的是跟我不对称的，这个这样对他来讲也是一种羞辱。
魏伯谷又说，西方可以有一种做法就是干脆不去，第二个做法就是他派低阶的官员与会，因为元首的峰会他不要派元首，他就派次要的去，其实这些对普京也都没面，而普京本尊去的话，结果你们来的是跟他不对称的，那他应该相对来说也是一种的羞辱。多伦多大学的哈吉纳尔就认为，因为 G20 有重要的议题要讨论，各国抵制 普京缺席的可能性并不高，反而是普京缺席的机率比较高，因为他在场外可能因为乌克兰战事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或者责难，气氛不佳的情况，普京改派总理代表出席，有潜力可循。清华大学的张利华就说，就算俄罗斯被强行逐出 G20 对中俄影响都不大，但是对欧美其实反而不利，因为这个举动可能是适得其反，致使普京更仇视西方，假如他因此走极端启动核战，欧洲将会陷入一片战乱的火海。但是台北学者魏伯谷说，虽然有待观察，但是 G20 应该对俄罗斯并没有重要到会令到普京因此走上偏锋。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深陷乌克兰泥潭，各国官员和情报机构都高度关注普京的野蛮行为和心理状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记者说，有些人说他得到癌症，有些人说他得到新冠脑雾，其他人就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霸。那普京这么残暴和非理性的决定，是不是他疯狂了呢？还是这位前 KGB 间谍大师的精心布局呢？面对无情的独裁者，要怎样通过政治心理学来到反制普京呢？普京在乌克兰遇到出乎意料的有力抵抗，会对习近平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起到什么威胁作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政治心理学专家肯尼斯德克莱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普京并没有精神疾病，而是严重战略误判。他说一啲都唔瘋狂，而且並冇證據證明呢一點，而係佢喺發動呢場戰爭嘅時候做出咗嚴重嘅戰略誤判，大家可以稱之為大規模情報失誤，而且呢啲都基於佢之前嘅侵犯行為之上。德克萊亞喺2002年到2016年期間擔任美國國務院以及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嘅心理醫生，對世界領導人有深入嘅研究。佢話，大家今日睇到嘅普京好遺憾，就係佢喺2000年作為俄羅斯總統以嚟嘅嗰個普京，佢統治咗俄羅斯22年，佢係一個非常聰明、老練、有謀略嘅領導人，但係冷酷無情。佢指出，從2000年代初嘅格羅茲尼、2008年嘅格魯吉亞到2012年嘅入侵烏克蘭、佔領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以及從2015年起對敘利亞的支持，包括軍事支持和轟炸，那裡的很多人亦都將它稱之為戰爭罪。再加上近年來在英國使用違禁化學武器洛維喬克暗殺反對派人士，這次亦都是用違禁化學武器洛維喬克，都是普京由來已久的野蠻行為。但是普京這次做了战略的误判，低估了乌克兰人民的战斗意志，低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勇敢，亦都低估了美国和欧洲对抗这场针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战争的决心。德克莱雅说，如果有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他们一定是疯狂了，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他们从正常的日常生活之中知道这些完全是胡说八道，很多很正常的人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大家知道在政府之中很多专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他认为普京总统也是这样，他为自己和俄罗斯做出了非常差的对他们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几个星期以来，普京故意轰炸基辅的平民目标，恐吓人民和其他国家。德克莱雅指出，这些是前克格勃间谍大师普京玩弄的操纵手段。德克莱雅说，普京在1990年代后期管理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1年半，他核心权力的同伙，一个是继普京之后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负责人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另外一位是任职已久的现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深得普京的信任。他又说，这些显然是对民用设施的攻击，包括公寓楼、诊所、医院、产房、庇护所都是故意的。他可能会加上战争的第一周的核反应堆，他认为这些都是故意的，而且目的是制造恐惧和恐怖。很多人引用入侵前的那场著名的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会议，普京所坐的位置远离顾问，他的顾问看起来战战兢兢。有人说，这些是表明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是几咁孤立，在疫情期间可能更是如此，这些影响到他的心理和决策。 德克萊亞現任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為美國政策和國家安全機構分析外國領導人的能力和心理。他說自我封閉導致認知僵化，特別是老年獨裁者。他說他認為目前是一個更緊密的核心圈子，那個是因為普京年紀大了，他目前快要70歲69歲了，他們有時會看到在年邁的領導者，尤其是年邁的威權領導者身上，他們更加容易看到心理學家所說的認知僵化症狀，他們缺乏整合、靈活性和複雜性的能力。用一般的說話來說，就是世界更加的黑白分明，他們失去了看到灰色陰影或者細微差別的能力，亦都就難以作出更好的決定。俄羅斯和烏克蘭軍力無法相提並論，但俄羅斯部隊在幾乎遭受到烏克蘭軍隊和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平民出人意料的頑強抵抗，俄羅斯戰士似乎並不知道點解而戰士氣低落，這樣普京能不能夠正視現實，重新評估他的決定呢？德克萊亞說他認為會的，可悲的就是他認為四處轟炸就是他的重新評估和調整策略的一個辦法，因為俄羅斯軍隊未能夠攻下一座大的城市，他們目前只能夠採取中世紀圍攻的策略，試圖削弱烏克蘭領導人和人民。他又說普京真正失算的是另外兩件事，俄羅斯過去採取的混合策略，包括軍事策略、政治虛假訊息、網絡攻擊、經濟策略等，都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出人意料的就是這些策略這次並沒有起到他們所希望的效果。另一方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是普京沒有料到的 X 因素，普京完全誤判了澤連斯基的勇氣和膽量。還有他最令人稱道的時刻，就是當他說我不需要你們帶我逃亡，我需要的是彈藥。目前俄羅斯軍隊糧食和燃料短缺，在進軍幾乎途中停滯不前，負隅頑抗的普京是否敢按下核按鈕呢？德克萊亞說低估普京，尤其是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普京是不明智的。德克萊亞又說在這種狀態之下，如果他認為他的權力和他的國家地位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脅，他會不會使用核武器或者化學武器呢？他擔心有可能的，因為他認為分析人士和媒體工作者在選擇語言的時候要非常之謹慎，不要將普京逼到無路可走。他是世界上地理面積最大的國家的領導人，他擁有6000枚的核武器，因此他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綁架者，就好像他前面提到的，有時將熊放出了他的籠，比他跑回去樹林可能會更加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拜登總統的視頻談話之中表示，烏克蘭是美國的問題，不過德克萊亞又說中國政府內部已經有人在呼籲跟普京拉開距離。他說在他看來，這些對習近平以及他的領導層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他們必須設法拋開普京，但是不要拋棄跟俄羅斯的關係，這些對他們來說，這些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關係，兩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5000英里的共同邊境，跟俄羅斯搞好關係有利於中國，但是中國在歐洲以及西方擁有資產，需要跟歐洲貿易往來，他們要跟美國重新修復關係。他認為習近平跟中國並不希望同一個被唾棄的人或者一個被唾棄的國家聯繫在一起。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台灣政府和民間高度關注烏克蘭的命運，不少台灣人覺得自己跟烏克蘭一樣受到強權鄰國的武力威脅。政治心理學家肯尼斯·德克萊亞表示，普京入侵烏克蘭受到的挫折，中國和台灣都看在眼裏面，這些會令到習近平重新思考，因為風險太大。他說根據他對習近平的研究，他非常精於算計和小心謹慎，這些不同於大家看到的普京破壞性的一貫做法。習近平想在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下行事，但他想要更多地掌控這個秩序，並且令到中國在這個秩序之中的組織裏面佔有更多的地位，因此他認為他在這一方面會更加小心謹慎，他可能會用一個長期的內心戰略吸收台灣，而不是武力入侵。德克萊亞指出，習近平重視穩定，特別是臨近2022年10月，他很可能第三屆連任。 他最不想要的就是采取政治行动导致进一步的动荡，或者采取可能造成动荡的行动。他说中国内部亦都对俄罗斯提出批评，中国会将自己放在一个有价值的地位，同战争罪行或者同一个潜在的战争罪犯挂钩，这将不利于中国的品牌，不利于经济贸易。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的报道。
西方防务官员说，乌克兰一直是使用灵活的反叛游击队式的战术来打乱俄罗斯的入侵，而且首都基辅西北和东面逼退敌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默在波兰华沙报道。
军事战略分析人士表示，乌克兰军队出动行动迅速的小部队对接触线后方的俄罗斯军是展开突袭以及伏击，而且经常是夜袭，并且是这个被证明是乌克兰最有效的实地战术之一，而且加剧了俄军至今仍然无法克服的后勤失误。他们还说这些战术还打击了俄军的士气。总部向纽约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海军陆战队高级研究员巴兰科上校表示，他们是做得非常出色。巴兰科说，乌克兰人发展出一支非常能战的军队，在较低层级的有着良好的领导力，而且斗志旺盛。正在因为如此，当我们所看到被部署执行入侵任务的俄军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想，这种的做法好像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巴兰科在911襲擊事件之後督管住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阿富汗的最初的行動，他還被調往伊拉克兩次。他說俄羅斯誤判了烏克蘭地面部隊的堅韌以及是能力，以及烏克蘭人後來所表現出來的保家衛國領土的決心。他說他在分析俄軍入侵前在烏克蘭邊界一排的排兵布陣之後，就覺得俄羅斯大可能發動全面的入侵。他說克里姆林宮的進攻計劃看上來是在2014年所寫的，烏克蘭人用了八年的時間加強了他們的軍隊以及是培訓。布蘭科認為烏克蘭使用小部隊出擊的戰術而在戰地取得的一些成功，和來自加利福尼亞以及是其他州的美國國民警衛隊在2014年以來為他們提供的培訓是分不開。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过去48小时以来，俄军挣扎着维持他们在基辅西北以及东面的进攻行动，还损失了一些的地盘。乌军地面部队收复了一些的实地。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他们如今是设法包围俄罗斯控制的基辅西北的布查、伊尔平两镇以及戈斯托梅利村。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乌克兰方面恢复了基辅城外具有战略位置的村庄马卡里夫，多数战果都依靠乌克兰方面对俄军已经是捉襟见肘的补给线的打击。英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方面有可能继续打击俄罗斯控管控的内的后勤资产，迫使到他们俄罗斯方面优先守卫他们的供应链，并且使到他们得不到急需要的重新补给。英国国防官员在3月25号还证实，乌克兰重新占领了基辅以东的城镇。他们在一项公开发布的情报评估了更新当中说，乌克兰的反攻，俄军因为补给线过长而后退，使到乌克兰得以恢复城镇和布防位置，最远是达到基辅以东35公里。他们还说，在乌克兰的南部，俄罗斯仍然是试图绕过尼古拉耶夫向西是进逼奥德萨，他们进展被后勤的问题以及是乌克兰的抵抗有所减缓。俄罗斯军队的似乎是还是在基辅周围筹建防御阵地，似乎准备要打一场消耗战。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美国之音报道说，太空技术以及地球观测的公司公布的卫星图像似乎显示，俄军在基辅西北的村庄奥泽拉、兹德维日夫卡以及是别列斯强卡系附近的以及是安东洛夫空军基地周边是构建了防护性的土堤。西方的军事官员表示，收足这些土堤可能是为了防御乌克兰的反击。 巴兰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人知道自己的领土，知道自己的地盘，他们已经是琢磨了很长的时间，在小部队的层级上面，他们比俄罗斯人表现得好。他和其他的军事分析人士都说，乌克兰人正在使用各种不同的战术，让俄军是陷于狼狈境地。这些战术还包括设立所谓的击杀区，也就是坐标明确的目标区域，然后是诱使敌人进入圈套，对被孤立的俄军使用高度密集亦是猛烈的火力予以打击，设立伏击之后的撤退路线，同时准备紧接下来的攻击，在机械化部队停滞下来的时候对他们予以打击。官员说，乌克兰人正在利用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精准明确的士官亦是发挥的领导力，他们亦都是符合美国的军事原则亦是培训。布兰科说，美国付出很多的努力，着重打造一支由下士、中士亦是上士组成的职业士官团队，他们有全局观，并且得到授权，在领导团队的时候有在在地战地作出决定的权威。俄罗斯军队已经承认他们有士官是训练不足的问题，初级军官亦都是被教导要和职业士官是密切合作，并且开始了一家士官的学校，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较低层级是没有良好的领导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默特·波纳华沙的报道。
下面是一篇记录在战时俄罗斯的零零后的心声，他说他希望不会被失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周士维、萧宇的报道。
在俄罗斯土生土长的奥兰是一名软件的工程师，受街坊节目 Asian Boss 的启发，两年多前开设了在 YouTube 的频道1420，名字的由来就是他同摄像共同就读过的莫斯科1420学校。他的频道专注于街坊俄罗斯人，从政治、社会、文化到地理、电子游戏、音乐，内容五花八门，甚至是包括18禁话题。不过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频道上面的话题全部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所占据。奥兰从阿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系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无法想象自己再过去是做的那一种你如何看待世界末日的话题，因为这个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战争爆发几日之后，他卖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离开了俄罗斯。他说，什么都关门，公司停运，价格飞涨，一切都在走下坡。他还表示，他是被迫离开俄罗斯，他要去浪迹天涯，现时是无家可归。但是1420频道仍然是营运。1420学校的另外一位校友22岁的阿尔乔姆同意接棒，继续在莫斯科系街坊路人。奥兰表示，他是非常之卖力，从日出工作到日落，他是很高兴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否则他们就不看不到这些视频。奥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继续负责频道的策划以及后期的制作，还有专人将视频译成英文。在这个小小的团队的远程协作之下，过去三个星期以来，1420的频道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高产，平均一两日就推出一条新片，每个视频都有几十万至到上百万的流量，频道的粉丝数量是暴增了7万人，亦都收到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其中一位网民就说，他只是想感谢你和你上传的视频，让外界有机会窥见俄罗斯普通人的观点。而另外一位网民就留言说，这些视频太珍贵了，他们就好像时光胶囊，封存了战争期间俄罗斯人的想法，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也都想看到类似的视频。奥兰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正出现在视频里面的只是 15%-20% 左右的受访者，绝大多数的人是拒绝受访，他们开始记录每期节目的数据。俄罗斯人怎样看北约？21个人接受，111人拒绝。俄罗斯人怎样看假新闻？26个人接受，60个人是拒绝。你恨美国吗？100个俄罗斯人。112人接受，174人是拒绝。 唔只係一位觀眾指出，呢啲受訪者面對住鏡頭嘅時候流露出恐懼以及膽怯，好多人表示唔關心政治。俄羅斯人顯然係知道參與政治係一件危險嘅事。一位嚟自巴西嘅網民就話：俄羅斯人表現出嘅政治冷感令到佢感到熟悉，大家以此作為無知以及恐懼嘅藉口，呢個係響認清無力改變現狀之後選擇嘅歲月靜好。遺憾嘅就係你只係呢個只係會加劇絕望無休止嘅循環。奧蘭表示，越嚟越多嘅留言話俄羅斯人不在乎，佢哋就好似瑞士人一樣中立。佢覺得好多自由世界嘅人可能無法理解俄羅斯人身處嘅環境以及係想法。佢表示，佢覺得佢哋唔係不在乎，而係你有好多嘅限制。假新聞發出嚟之後，現時有好多嘅話你唔能夠講。你唔能夠講戰爭，你唔能夠講好多烏克蘭人嘅死，因為佢哋話你呢個係傳播假新聞。3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俄羅斯議會通過嘅一項法律修正案，根據呢項嘅新法案，傳播任何假新聞，即係同俄羅斯官方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聲明相悖嘅人，最高係面臨15年嘅徒刑。诋毁俄罗斯军队或者是公开支持制裁俄罗斯的人将会被罚款。对于奥兰这样千禧一代人，他们的全部人生都是笼罩在从1999年岁末执掌俄罗斯至今的普京之下。在俄罗斯年轻人怎样看普京的近期视频当中，很多人表现出惊人的感言。好多个网民赞赏奥兰的勇气，感谢他同朋友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依然敢触碰尖锐的问题，亦都不断有人提醒他是注意安全。我们已经不用战争这样的非法字眼，所以我们希望，我可能是太过天真，我们没有觉得特别的危险。在脑补了一些的恐怖画面之后，他还说现时话唔危险，但系亦都2个星期之后我就失踪咗。哼，呢个就系我唔会被失踪。亦都有观众响佢嘅视频留言话：你系好勇敢，唔系因为你无所畏惧，而系你仲未有被吓过。奥兰表示，或者系咁嘅原因。等到我哋知道恐惧为何物嘅时候，我哋就会转变策略。不过目前佢系唔去想呢啲嘅问题，佢只系想更加快、更多咁出产呢啲嘅视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3月24日晚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对印度进行了一次未经事先宣布的短暂工作访问。这次访问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1个月。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他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分析人士說，北京明顯是希望借烏克蘭危機、印度面臨西方壓力之際拉攏新德里，使他們疏遠與西方的關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與此同時，作為中印2020年在加勒曼河谷爆發流血的肢體衝突以來，中國到訪印度的最高級別官員，中國官媒將王毅的訪問形容為雙邊關係出現微妙轉折，甚至是破冰的跡象。但是王毅並沒有在新德里對印度最為關切的邊界問題作出任何實質性的承諾，相反他在抵達前有關克什米爾的言論進一步加劇了印度對中國的不信任。據印度時報報導，印度在3月25日星期五向中國傳達了一個強烈而坦率的訊息，就是如果邊境地區的局勢不正常，兩國的雙邊關係就無法恢復正常。報道又說，印度外長蘇傑生和王毅舉行了近3小時的坦誠會談。蘇傑生在兩人會談之後的記者會上面表示，中國自2020年4月以來在拉達克地區的軍隊部署所產生的摩擦和緊張局勢，令到兩個鄰國之間的正常關係無法調和。在和蘇傑生會談之前，王毅亦都和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舉行了會晤。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話報道表示，多瓦爾在會晤王毅的時候要求中方盡早在拉達克地區被部隊完全脫離接觸， 消息人士引述多瓦尔的话讲，目前局势的持续不符合他们相互的利益。多瓦尔仲表示，恢复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将会有助于建立互信，并创造改善关系的环境。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有关王毅访印的声明，王毅对苏杰生表示，作为成熟理性的发展中大国，中印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不应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影响双边关系整体发展。而王毅在与多瓦尔的会晤当中亦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表示要以长远眼光看待双方关系，双方要坚持两国领导人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判断，将边界问题上面的分歧摆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曼贾丽查特德米勒认为，王毅对印度的短暂访问未能够达到双方预期的效果。他对美国之音说，你从王毅外长这次访问所看到的就是中国想要的东西和印度想要的东西之间你的根本脱节。米勒表示，中方希望印度各自边界议题将目光聚焦在双方能够合作的议题上面，北京希望新德里和美国保持距离，至少不要走得更近，并且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保持目前的立场，好像中国一样对俄罗斯保持中立，既不公开谴责俄罗斯，亦都不站出来支持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印度想从中国得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印度不可能各自边界问题。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说的，边界问题涉及印度的民族感情，苏杰生对中印两军在拉达克地区脱离解除的谈判停滞不前表示失望。印度斯坦时报3月25日的社论对中方无意在边界问题上面作出让步表示遗憾。社论说，所有关于王毅向印度领导人传递特别信息或者在边界问题上面取得突破的猜测仍然只是猜测。米勒表示，印度目前对中国似乎毫无信任，他说他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理解的是，就中国来讲，印度方面有几大的信任缺失，印度真的完全不信任中国，特别是王毅在核实米尔问题上面的讲话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在抵达印度之前，王毅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议的时候的一段发言招致印度的强烈不满。他当时说，在克什米尔的问题上面，他们今天再次听到了很多伊斯兰朋友的呼声，对此中方抱有同样的愿望。在新德里的国际政治分析师印度网络媒体自由报主编孟非《印度寻求全球影响力》这本书的作者莫罕默德·泽尚认为，王毅的这番言论给了他的印度之行蒙上了阴影。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毅在访问印度前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他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面质疑和挑战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面的立场，这样使到气氛更加恶化。因此总的来说，王毅对印度的访问不是很有成效，而且印度对今年将会在中国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亦都不置可否。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罕见点名批评王毅的言论，声明说，有关查莫和克什米尔联邦属地的事务完全是印度的内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没有权力对此置评，他们亦都注意到印度从不对他国的内部事务发表公开的评判。泽尚表示，王毅并没有在新德里展示出愿意在边界问题上面做出让步的意向，他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对印度的强硬立场是缺乏战略眼光。他说，令人奇怪的就是中国不愿意扮演一个宽宏大量邻居的角色，因为和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譬如日本或者澳大利亚不同，除了边界以及克什米尔的问题，印度对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抱怨，这两个问题北京都可以通过妥协极其容易地解决。对中国来讲，这两个问题都不是非常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以至于他非要采取同印度对立的立场，尤其是在当下。 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